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诗班他唱的这个诗的这个歌词，还有宣召的经文，全部都是取自于诗篇。我们就是要按耶和华所喜悦的方式来赞美他，用他放在我们口里的话来赞美他。感谢主。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是在诗篇的122篇的第一节。诗篇120到134，这15首诗篇被称为叫做上行之诗。那为什么叫上行之诗呢？按照犹太的传统的话，有5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说，在圣殿的院子的外院，通往内院呢，有15级又大又宽的台阶。那么祭司呢，就站在这个台阶上唱这些赞美的诗歌，所以叫上行之诗。第二种说法是说，这个15首诗歌呢，他们的这个音乐呢是不断的升高的，音阶是不断的升高，一级一级升上去，但具体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哈，升15个音就很厉害了，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说，当年以斯拉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他在这个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因为耶路撒冷那个地势比较高，所以他回来那个路上呢，是一边走一边唱这些诗歌来赞美耶和华，这是第三种。第四种说法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1年3次，这个犹太人要从各地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时候，一路走一路来唱，因为耶路撒冷地势比较高嘛，所以被称为叫上行之诗。那么还有一种，最后一种说法是说，这15首因为是为了不断的这个赞美神、高举神而咏唱的，所以叫做上行之诗啊。那么今天的话，我是会按照第4种说法来分享，就是朝圣者他来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不断往上来走，来唱的这首诗歌。那么诗篇122篇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可以看得见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122篇。人对我说，弟兄姐妹请，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这首诗篇呢，如果你看和合本前面有个小标题叫大卫的上行之诗，犹太的有一个传统是认为说作者是大卫啊。虽然没有什么经文之内的根据，也没有什么经文之外的根据，但是这是一个传统啊。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这个作者呢，他就是一个敬拜者，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敬拜者啊。那么为什么说这种说法呢？那么反对的说法是说，反对大卫是作者的说法是说，这个里边讲到这个耶和华的圣殿，这个殿的这个字呢 ，bet 这个字呢，在这个旧约里面用了538次，那么只有638次，也许是638次。只有5次是这个跟旷野当中那个会幕有关系的啊，那么其他的都是指那种固定式的建筑。那么大卫的时代当然还没有圣殿了啊，所以你会看到有的解经家会试图把它这个整合起来，他就说大卫为什么欢喜呢？他认为大卫是作者，他说大卫为什么欢喜呢？大卫是为他准备了很多建筑材料，那么憧憬着未来的那个圣殿而欢喜啊。你也会看到这种说法啊，但是我个人认为说这首诗它的作者应该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朝圣者。那么我自己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分享这个经文。我稍微把这个经文说一下哈，但今天只会讲主要只会讲第一节。那么我把它分成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啊，这算是个引子，把后面要讲的东西讲出来。他看见人往耶和华的圣殿去敬拜，他就很欢喜啊。 第二个段落是二到五节，他就讲了三个具体的理由，他为什么欢喜。第三节讲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这里面当然很多东西可以分享，比如讲到秩序，讲到这个建造的规范，律法，讲到建造的结果，城市的坚固，力量等等，都可以从这方面去分享。第二个理由，他欢喜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他看见众支派，就是以色列的那个其他那么多十二十三个支派都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那么大家知道说以色列人在进了迦南地以后，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的话没有圣殿。他们在各个分地分的那个土地上，他们其实各自基本上是独立的生活的，差不多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这样的。然后等到有事了要打仗了，然后他们就临时聚集起来去打仗，大概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在这个第一个王扫罗之前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呢他们有了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就从各地都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圣殿去敬拜上帝啊。那么诗人看见这样一个情景他就欢喜，这是他的第二个理由。那么第三个理由的话是他看见说在耶路撒冷里面有神审判的宝座啊，这个当然有很多末世的这个审判的这个味道在里面啊。这是第二个段落。第三个段落就是六到九节啊，在看到了耶路撒冷的情况，看到了这么多的敬拜者之后，那么诗人的话有一系列的呼吁，他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因为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人，爱耶路撒冷的人必然兴旺啊。我大概就把这个这样结构稍微讲一下哈，因为今天主要就是讲第一节的经文。第一节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啊。设想一下当时的这个情景哈，这个诗人的话他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很可能是站在门口，他看见耶路撒冷的样子，然后看见络绎不绝的人往耶路撒冷去，去神的圣殿里面去做敬拜，他心中就欢喜啊。第一点我分享说，他自己为自己往耶和华的殿去欢喜，我在上行，我在上行啊。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人对事物的认识的话，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啊，包括你获取什么样的信息，信息是不是完整啊，是不是整全，是不是正确。你获得信息以后的话，你如何来处理这些信息，你的分析方法啊，你说看问题的价值观世界观啊，你是不是有一定的逻辑分析的能力等等等等啊，这些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哈，大家都知道是算法非常厉害的时代啊，所以的话你要得什么样的信息的话，那个算法的话它会很有针对性的把它要灌输给你的信息来输送给你。哦，所以所谓的这个叫信息茧房啊，这个现象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哈，所以你很难去获得一个完整的信息。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一定要从不同的信息源去获取信息，从那些互相对立的矛盾的冲突的竞争的这些信息源去获取信息，然后把这些矛盾的信息你放在一起来看，然后进行整合对比啊，然后进行分析，然后你才有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不然的话你偏听偏信嘛，对吧？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信息的整全，你要搜集，然后要用正确的符合圣经的世界观价值观来进行判断，用正确的逻辑进行分析啊，逻辑培养的逻辑分析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个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其实你看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决定你能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的啊，就是你的视角，你的出发点啊，你的出发点。有一个人去看医生啊，就跟医生说：“医生，我咳嗽啊，我咳嗽，我上个星期就来您这儿看过，结果我回去以后咳得更厉害了。”医生就问他说：“我叫你少抽点烟，你有照办吗？”他说：“我有照办。”他说：“你现在一天抽多少烟？”我现在一天抽五六根，不算多，对吧？不算多。你以前抽多少？我以前不抽烟。说您叫我少抽点烟，我就少抽点烟，对吧？少抽点烟这么一个简单的命题， 因为你的出发的基点不一样，你预设的前提不一样，你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的。所以你的看问题的视角、出发点、切入点，这个预设的前提，对你理解这个信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自己往往不觉得，我们自己预设的前提是很自然的事情嘛，所以你不觉得。所以你看问题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你的切入点啊就非常的重要。那对于我们的信仰生活来说呢，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信仰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首先是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的信仰，然后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解读，才能有一个正确的行为。我们可以有很多来教会的理由，比如说我是个基督徒，对吧？我就应该主日来教会，对吧？我有很多的疑问，我希望在这个牧师的讲道里边得到这个解答。那我有很多的这个难处，我希望在教会当中得到爱，得到这个安慰，得到帮助，对吧？我没有女朋友，我没有男朋友，我希望在教会里找到这个我人生的伴侣，等等等等。这很多的理由哈，其实都是很正当的。这些都是教会应该重视，而且教会应该努力来这个营造一个环境，让弟兄姐妹在这边能够感受到爱，在这边能够听到真正的纯正的福音，让这弟兄姐妹在这边的话可以，你真的是有困难有悲伤的时候的话，你可以得到帮助，得到安慰。教会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爱的家，又是一个真理的家，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样是不可少的，就是我们都是耶和华的敬拜者，我们到教会来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来敬拜耶和华。今天几首诗歌其实也没有商量过，我发现都是在讲这个，都是在讲敬拜耶和华。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因素，是我们来教会最最重要的、最不可缺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或者说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敬拜者，我们就是一个三一真神的敬拜者，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敬拜者，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本质性的身份。那么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以神的话为至高的唯一的准则的，而不是随从世界上的这种思潮啊、潮流啊、文化的是以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增长为目标的，要不断的上进的，不断的上行的以服侍神、讨神喜悦为目标的这是我们真正的生活。所以可以说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在往耶和华殿去的这个路上的一生，就是在登锡安山去耶和华的殿里去敬拜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一个生活。信仰是要付上代价的。当初这个以色列人在去耶路撒冷做敬拜的时候，那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哈。他比如说他一年去三次其实他们住在应许之地各个角落我们常讲从但到别是吧，从最北边到这个最南边，这个但离这个耶路撒冷直线距离大概有200公里，别是吧也有100多公里。主耶稣住的那个家乡拿撒勒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直线距离大概是170公里。再按照当时的那样的一个交通条件哈，那个直线距离还是都是山路，又都是很小的路，大概一个星期的路程，单程一个星期，那么来回2个星期，你在这边待一个星期做敬拜，至少3个星期没了。你一年的话要去3趟，就是这9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去来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一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携家带口这个翻山越岭，而且路上也不是那么安全，是很大的代价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要付上代价，包括我们得救这件事情。只不过在得救这个事情上是说我们自己付不起这个代价，是主耶稣替我们付了这个代价他做了替罪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付上了这么高的代价，救赎了我们的生命之后，那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的生命就变成是属于他的，因为他救了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属于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已经不再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拥有主权，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有完全的主权他就有要求我们不再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活，而是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给我们设定的目标来活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有多次的提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和合本翻译的是比较客气的哈。这个仆人这个字 doulos， 这 doulos 这个字的话，其实英文有的版本翻得很准确，叫 bond slave， 就是奴隶，是生命属于主人的那个奴隶啊，是奴隶。这个是一个准确的用词，因为我们是属主的，属于耶稣基督，我们的本分就是来敬拜他。以赛亚书43:7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自己所做成所造作的。神在创造的时候为什么造人，有很多的说法啊。以赛亚书43:7说，造人就是为了来敬拜他，神造人是为了来敬拜他。出埃及记9:1，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时候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那为什么要救赎他们？为什么？为了要去侍奉他，为了要去敬拜他啊。以弗所书1:12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那一段的话，以弗所书3:3-14是非常伟大的这个基督论哈，里面讲了很多东西，预定啊、恩典啊、救赎啊等等等等啊。在最后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们被得救的人的话是要让神得荣耀，这个是我们得救的这个目的啊。我们常常的话会想到说，我们得救了就到这为止了。其实我们得救并不是我们得救的终极目的。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回到神面前来，能够敬拜他，能够荣耀他啊！因为我们的身，因此我们的身份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就变成了一群敬拜者，一群朝圣者，在往耶路撒冷的那个山上在走，往锡安山上在走啊！这是我们的身份啊！人做的事情如果符合你的身份，你就得最大的满足啊！如果您是一位学者，那么你满足就是说你的论文在顶尖的期刊上发表，你当然就很满足。你作为老师，我们很多是弟兄姐妹是老师，作为老师你的学生学有所成，你很满足，对吧？那牧师，你看到弟兄姐妹在属灵上成长，你很满足，对不对？好，那么作为我们敬拜者，要满足这个身份，我们到耶和华神你的殿里面去敬拜他的时候，那我们就很满足，就很欢喜。所以第一点，我是讲我自己，我在上行啊，我们自己在耶和华殿里来敬拜，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应当欢喜的事情。第二点，我讲一同上行啊，为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往耶和华的殿去欢喜啊。信仰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也是一个信仰群体在一起过的一个生活，同走天路。在这种同走天路的过程当中，当然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啊，这些问题我们要重视，要理解啊，并且要很好的应对。那么这个对于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对于教会的成长啊，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在信仰生活当中，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不同啊，不同。当初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哈，以色列人是从四面八方去耶路撒冷。现在耶路撒冷老城的话有8个城门嘛，对吧？8个城门，有一个叫新门，很新的，那是大概只有100多年啊，其他都是比较老的哈。它是这个城门的话，就是为了应对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支派啊去耶路撒冷的人，它是这样的。比如说北边那个现在最漂亮的那个叫大马士革门，最北边那个，那大马士革门顾名思义就是通往大马士革的，从北方来的这些犹太人，他去耶路撒冷就从那个门进去。啊，那西边那个门叫这个雅法门啊，雅法门。雅法门的话，顾名思义，它对着西边，对着一个雅法。那雅法是在这个地中海边上，就是现在的特拉维夫的北边啊。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特拉维夫啊，那个但是有雅法啊。所以从地中海那边过来的西边过来的这些支派的人，就从雅法门进来啊。他从不同的城门进来。12个支派的话，其实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别。我们讲起来叫以色列12个支派哈，那么他们在自己在各自的 支派的这个性格啊，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这个诉求，各方面其实有好大的差别。他们的性格的话，弟兄姐妹可以去看这个创世纪49章啊，里面讲了很多关于他们的性格跟他们未来的这个预测。而且他们分布的地点，因为在南南北北各种不同的地方，也受到不同的文化的这个影响。比如说主耶稣的家乡拿撒勒那边啊，就受到从北方的那些外邦人文化的影响。比如说这个西边的这些支派的话，它就受到地中海文明的影响比较大，腓尼基人啊，甚至腓利士人啊，他们的影响就比较大，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不同，并且他们为自己所设立的目标也是有不一样的哈。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那个他们出埃及快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到了约旦河东岸，然后那个时候大家是说好的，神呼召他们是一起过约旦河，然后去夺取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到了东那个约旦河以东的时候呢，有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跟这个马拉西，半个支派或者叫东马拉西支派，他们就看说，哎，这边这个土地很好，适宜放牧，我们就留下来。他们就跟摩西说，他们想留下来，所以当然摩西不允许。那么其实里面的话，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张力啊。那么摩西后来是费了很大的劲，是劝说他们，他们才过去啊。但这个事情其实在犹太人各个支派之间就留下了这个阴影。等他们12个支派都过去，7年约书亚带着他们7年征战结束，占领了这个应许之地之后，这两个半支派要回到约旦河以东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误会啊。结果这个误会差一点造成他们大规模的这个内战啊，后来还好是这个平息下来了哈。平息下来，所以这个同走天路是个不容易的事情哈。套用保罗的话说，立志同走天路由得我，真走起来就不由得我，啊，所以各种的纷争是很多的。我们来看一下教会的历史上，因为神学的观点，因为政治的观点，因为这个教会的治理的方式等等的问题的话，其实都造成很多很多的这种争执。这种争执造成教会的分裂，甚至造成大规模的流血。我来举一个例子哈，比如宗教改革之后的话，新教曾经因为洗礼的问题而造成了大规模的冲突和流血。那改教以后的话，最早的那批这个领袖哈，都是从天主教里出来的嘛，所以他们都是受的婴儿洗啊，所以他们所领导的教会也是奉行婴儿洗的，这是最早的第一代或者说第二代的这个改教的领袖都是这样的。那么后来在新教当中就出现了一批希望更加彻底的进行宗教改革的这样的一批弟兄姐妹。那么他们认为说当时的这个新教跟天主教这个关系还是太密切了。有很多的东西的话，他们的主张呢就跟第一代的改教者是有很大差别，比如说税收的问题、政教关系的问题、十一奉献的问题、基督徒能不能当兵打仗，他们是不愿意参军、不愿意打仗的哈。那么其中一个不同的意见是关于洗礼的。他们是反对婴儿洗，他们就说这个人的话你都不理解信仰，你那个刚生下来你就受洗，你都不理解信仰，你这个洗礼有什么用呢？所以应该这个长大以后理性上能够理解了、明白信仰了以后，然后你自己做决定，那我要接受这个洗礼，那你接受这个洗礼，这个才有效啊。这是他们的当时的这个意见哈。那么因为这样的神学呢，这一批的弟兄呢，他们就互相实习，因为当时没有人受过成人洗，没有人给你实习，只能互相来实习啊。所以这个就是成人洗最早的起源就是这样子哈。那么这个做法呢，当然就引起了新教当时其他人的强烈的反感，因为你说这个成人洗，就你说婴儿洗没有效，那不是他们又不接受成人洗，那么他们的洗礼怎么办？这造成很大的这个冲突哈，就互相的开始这种攻击啊，特别是这个苏黎世的教会，瑞士苏黎世的教会，他们曾经把这个数以千计接受成人洗的基督徒捆起来，扔到河里面淹死，或者扔到水塘里淹死啊，他们把这个叫做第三次的洗礼，多残酷啊！所以这些人的话， 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造成了这样大的一个冲突啊。在现在的新教的世界当中的话，其实成人洗、婴儿洗都有的啊，长老会啊、改革宗啊，这些还是婴儿洗。像咱们教会啊，像这个浸信会啊、这个宣道会啊等等啊，或者是 Free Evangelical 啊等等，这些都是接受这个成人洗的啊。那么对我个人影响最大的两个牧师，一个唐托荣牧师，一个江马卡特牧师，他们两个意见不一样啊。唐托荣牧师他是婴儿洗，江马卡特牧师的话是坚决反对婴儿洗，是坚持成人洗的啊。但是现在这个的话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这是一个神学上的观点的不同啊。当初造成那么大的流血冲突的，那么其实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当然我不是在这边讲相对主义哈，说什么这个也对那个也对，我们互相不要批评不要论断，我绝对不是讲这个东西哈，绝对不是讲这个东西。我是说我们怎么来看待教会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那我们来看这个诗篇122篇的作者他怎么来看待这个差别，对吧？他当时脑补一下的话，应该是站在耶路撒冷城门口。他看见很多的犹太人从四面八方的过来，各个支派的来敬拜神，各色各样的人，千差万别的，他当然看到了差别，不同的支派，不同的服装，不同的习俗，甚至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对圣经的解释，他可能都知道的，但是这些差别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不是不重要，但不是最重要，他最看重的是这些犹太人都是在往耶和华的圣殿去，都是去敬拜耶和华的。所以他所看见的是这些犹太人最重要的身份，就是耶和华的敬拜者。他怎么样？他因此什么？就欢喜，因此就欢喜。所以我们在看不同的时候，一定要放在一个大的前提之下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是耶和华的敬拜者，那个跟你意见不一样，跟你意见相左的人，他也是耶和华的敬拜者，他也是到耶和华的圣殿来敬拜上帝的。诗人因此而欢喜，我们也应该因此而欢喜。我们人的罪性决定了我们经常一下子先看到的就是不同，你跟我不一样，神学的不一样，对吧？这个社会议题上的观点的不一样，处理问题的方法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啊，这些当然很重要，对吧？比如神学，当然有的神学体系是更符合圣经的，比如改革宗神学是比较符合圣经的。另外的像亚米念的，当然就有很多的问题。那这个我们是需要重视，需要努力去追求。我绝不是在推动这个相对主义啊，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在我们看这些问题的时候，看这些不同的时候，要放在一个大的框架里面看，放在一个大的框架里面看，就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耶和华的敬拜者，他是不是也是在登锡安山的，他是不是也是在往耶和华的圣殿去的，是这么一个人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哈，当然这里面要有个预先的判断，就是说他真是往耶和华圣殿去的，他真是登锡安山的，不要搞了半天他是登普陀山的，对吧？那就麻烦了。在前往耶和华圣殿的过程当中，不仅有不同，而且会有冲突，有矛盾，有人的地方的话就有矛盾，这是不可避免的啊。那么而且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欢迎有这样的矛盾来冲突，因为生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锻炼当中才能够真正的成长的啊。在遇到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处理的方法就是说，我们想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对还是错，哎，我觉得这样是对的，然后我就竭力的去推动这个事情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啊。那么这个当然是对的啊，我们要追求真理，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追求真理，对吧？要分辨是非啊。但是这个思路并不完全，就是说你仅仅考虑这一点是不够的啊。我下面推荐五个因素，大家在遇到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的话，要一并的考虑进去。第一个，我们要充分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啊，我们觉得自己是对的啊，这个是应该鼓励的，但是我们同时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人最大的偶像，人自己最大的偶像就是人自己， 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想法观点绝对化，这是我们人的罪性。所以知道人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就需要说警醒，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不过是有限的人，我的见识也有限，我的经历也有限，对吧？那么跟我观点不同的人的话，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看到的是我没看到的，他经历的是我没经历的，他明白的是我没明白的，这个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不用提醒自己我是对的，我们自然就会这么想，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是有限的，然后充分考虑说他也有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耶稣基督的话也改变了他生命的，这个我们要多想这方面，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说我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对我自己个人的属灵生命有帮助，这是考虑的一个维度。我们通常不这么想的，我们通常对对的事情我们就努力去做嘛，对吧？这个真理在手，我据理力争嘛，对吧？我们就但是不够，我要想说我如何来处理对我自己的属灵生命有帮助。我们都是在登锡安山的路上，我们都是在生命成长的这个路上，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他的神的美意，神都要我们在里面的话来成长。所以你要想这个事情这样处理对我更属灵生命更有帮助，还是我按照我自然的想法那样处理更有帮助，这是第二个。这个第二个。第三个是说我如何处理这个事情对对方的属灵生命更有帮助。哇，你说这还要我管呢，对吧？我管好我自己都不错了，还要他这个人这么讨厌的，对吧？还要我替他来想。给你们几节经文。路加福音12:48说，多给谁就将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当你认识真理的时候，神把真理交托给你的时候，当神施了恩典给你，你的生命有成长的时候，你就有了更多的责任，你就有责任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同走天路。加拉太书6:1-2这样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他说有人被过犯所胜，然后你属灵的人有责任把他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而且这里没有讲说这个过犯的人的这个过犯并没有犯在你身上，他可能犯了罪，可能就犯在你身上，他冒犯了你，他同时冒犯了你，这是完全圣经并没有说你是一个这个跟他这个没有利害冲突的，没有矛盾的，然后你这个旁观者清的这样一个角色，他没有这么讲，他是只是说这个人冒犯了你，是属灵人吗？他可能冒犯你得罪你了，跟你有冲突了，但你是属灵人，你就有这个责任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然后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命令你们要互相担当。所以别人的我们彼此的属灵生命我们彼此都有责任。你若认为你有真理在手，你就有更大的责任去分享你的生命，分享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这个对教会的整体是不是有帮助？我们整体要多考虑局部，局部要多考虑整体。通常是说我在哪山唱哪山的歌嘛，对吧？我在哪儿就管哪儿嘛，其实不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互为肢体的话，我们要彼此的多考虑。整体上的要多考虑，局部的要多考虑整体的，那这个也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当中有做管理工作的人的话，如果你明白这一条的话，对你的管理的话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都会很大，因为所有的人的话都是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为自己的这个工作来考虑，这是应该的，这是你的责任，但是当你能够去从总体上考虑的时候，你会对你局部的工作更有帮助。我再说一遍，如果你知道怎么从整体上去考虑， 对你局部的工作会更有帮助。好，第五个，如何处理能更好的讨神喜悦？啊，我们是在敬拜神的路上的，我们是耶和华的敬拜者，那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讨他喜悦。那么这五条的话，我想这个大家都明白的啊，只是做起来的话是需要很多的操练啊。加上这些考虑以后，你可能你会得到一个不同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好，请注意下面的话。这个方法，这个方案很可能是你不喜欢的。因为它不符合你本来的心意，不符合你自然的倾向啊，不符合你自然的选择。但是你要仔细的思想，这个方法，这个方案是不是能帮助我真正的谦卑，帮助我去爱那些跟我不同的人，跟我意见相左的人啊，是不是对我自己的属灵生命有帮助，是不是对对方的属灵生命有帮助，是不是对教会更有帮助，是不是更讨神的喜悦。所以你在考虑这些方案之后，你会发现啊，我不喜欢呢，这是很正常的。啊，这个也没有关系，你就跟到神面前去求，你可以跟神说的，你说我知道这个东西，这个方案这样做你更喜欢，更对大家都更好，但说句实话我就不喜欢，这是 OK 的，啊，这是 OK 的，你就跟神去说，然后你跟神去求，你跪下来跟神祷告说，帮助我来喜欢这个方案，也帮助我，即便不喜欢，我也按照你的心意去做，操练一段时间，你就会越来越容易。啊，越来越容易啊。那么有的时候的确很难，你说这个家伙本身这么讨厌，对吧？远看很讨厌，近看很讨厌，越看越讨厌。我还要去帮他，不容易的啊，不容易。我还要为他忍耐，还要包容去爱他，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那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还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就爱我们。换句话说，他在我们很讨厌的时候，很招人讨厌的时候就爱我们，对吧？他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得救，他付上代价，啊，以百般的爱、忍耐和包容来对待我们。那么现在我们说，老实说，我们要效法基督，那现在有机会来效法基督，你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呢？我们再想一想，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牧者，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曾经为我们生命的成长付上代价，他对我们付出爱、包容、忍耐、等待，对吧？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传递下去呢？有一个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有一个咖啡店，我都忘了名字了，有一个人买了十杯还是多少咖啡，他不喝，他放在那边给后面的人喝，对吧？后面的人可以白杯喝这个咖啡，然后后面人喝了这个白杯喝的咖啡呢，再买几杯，然后再后面的人喝，对吧？这样就把这个人间的这种友善、这种温情这样传递下去。那么一个世俗的咖啡店都能这样做，那我们基督徒呢？难道我们这些走天路的天路客还比不上那些喝咖啡的咖啡客吗？哦，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传下去。好，这是前面两点，那么讲第三点。第三点，一起上行，带人到耶和华的圣殿去，并且为此欢喜。现在是宣教月，所以当然要讲宣教。我们带人信主，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把纯正的福音传给他，不是那种锦上添花的，你又得世界又得天堂的这种成功神学的这种假福音，哦，而是那种真的是带人悔改的，这个真福音啊，不是以人为中心的那种宗教，而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我相信我们带人信主的时候都是很欢喜的，这个没有问题。啊，说你向谁传福音？他信主了，你说我气死了，我去上吊，这个不会的。问题并不在于你是不是欢喜，问题在于你的欢喜有多大，以至于你会为了这个欢喜愿意去改变你的生活，愿意调整你生活的重心，愿意调整你的价值观，愿意改变你的追求，愿意把你更多的时间、精力、生命、热情放在那个福音的事工上。这个是关键，都欢喜的， 没有人说人家信了福音你不欢喜的，但是你愿意改变吗？你愿意为这个欢喜改变吗？你的欢喜有多大呢？主耶稣他到人间来的时候，他舍弃了很多的东西的，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他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这个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而且他知道自己要来受苦，知道自己要来这个受辱受死，他都知道的。他有没有欢喜呢？马太福音十八章有一个失羊的比喻，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哈，一百只羊有九十九只还在，那么有一只跑丢了，那这个牧人的话就赶快去找，找到了这一只羊，他的欢喜比那九十九只没有是丢掉的没有走失的他还欢喜。那么这个欢喜我相信就是主耶稣在讲他自己的心境，他看见我们得救他是很欢喜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他主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经受什么样的生命，经受什么样的苦难，经受十字架的羞辱。但是呢他为什么来？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那么多人会得救，他因为这个喜乐，因为这个欢喜。那么保罗也是这样，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曾经详细的描述他经过什么样的苦难迫害，对吧？生命的危险，可是他有欢喜。腓立比书一章十八节保罗说，不管怎么样只要福音被传开了他就欢喜。只要那些在基督里面生命有成长，他带着信主那些人生命有成长，他就欢喜。所以他经过那么多的苦难都是值得的。那么我们宣教月的话，我们也见识了一些宣教士，那么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为什么会到那么艰苦的地方去？他要放弃那个舒适的生活，甚至经受那么多的危险，这个其实他们都是有喜乐。这个黄岳瑟牧师上个礼拜六晚堂的那个信息，现在也在网站上，好像建议大家听一下。那个信息的话，讲了很多他在当地生活的那个情况，那种艰苦的生活，像我们这代人还是吃过一点苦的，但是那个生活真的也很难想象的。建议大家去听一下哈，听一下。我前段时间去土耳其转了两个星期。转两个星期，那么还是有蛮多的感慨，在那边也拜访了一堆宣教士啊。土耳其去看的话，哈，我现在一想起来，我就想起两个字，就是废墟啊，废墟。那边你看到的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古希腊文明的废墟、古罗马文明的废墟以及基督教文明的废墟，就是废墟啊。那么，基督教历史上的前七次的大公会议，全部都是在土耳其，就现代的土耳其了，在那个现代土耳其境内召开的。那么我去看了大概七次，我看了大概五次会议的遗址吧。那么有的就根本就不存在的，就什么都没有。像尼西亚会议那个遗址，这根本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地名而已啊。那么有一些大公会议的地址呢，它是后来盖的教堂。那么一直用了几百年，然后后来现在都变成清真寺了。著名的这个索菲亚大教堂，那么现在也是清真寺了。那土耳其这个地方的话，以前在1453年以前是东罗马帝国的中心首都啊，那时候叫君士坦丁堡啊。1453年5月28号被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给攻克了。当时的话，这个土耳其他们有这个重炮啊，因为那个君士坦丁堡的那个城墙非常厚，如果你现在去那边的话，你还会看到那个残缺的一点点的那个城墙，那旁边有那个修起来的，那个修的那个新的跟那个旧的在一块儿，那个很明显的，一看就知道哈，旧的什么样子啊，很厚很厚，当时很厚很厚，那么后来的话，那很难攻嘛。那么土耳其人不是土耳其人，这个奥斯曼人就用这个重炮啊，用那个他那个炮的话，一发炮弹是那炮弹其实也不是炮弹，不会炸，他是用那个花岗岩的石头做那个炮弹，一发炮弹1200磅，一发 打上去的话呢，城墙马上就打一个大口子，啊，所以终于的话把这个君士坦丁堡攻占了。那么从那以后的话，这一个东罗马帝国，也就是东正教的中心地区，就变成了穆斯林的世界，啊，目前的话呢，在那边，穆斯林的比例是 99.8%。这是一个在那边宣教的牧师统计的，跟维基上那个不一样。那么整个土耳其的话，新教的基督徒的话大约是8000到10000。主日的话去教堂崇拜，整个土耳其8000多万人去教堂崇拜的大概不超过2000。大概有100间，土耳其大概有100间这个新教的教会。平均的主日敬拜的人数的话是不超过20人，这个数字就这么来的哈。那么我这次也去那儿做了一次礼拜，那个教会也叫活水教会，也叫活水，是土耳其最大的基督教新教的教会，啊，大概有100人不到，我那天去大概80人的样子，是韩国宣教师建立的哈。所以在那边的话，真的就是一个基督信仰的一个。废墟，但是在那边有很多的宣教士扎根在那边宣教，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压力有多大。压力，我们的周报的话每次都会登这个敬拜的人数，大家都很关心，人多了我们就很开心，人少了大家就会，我怎么人会少呢？哦，我们有500、600、700个人来，他们那边只有10几20个人，可是就有那么多的宣教士坚持在那边，哦，坚持在那边，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宣教的欢喜。我这次去拜访了一对年轻的宣教士，啊，他17、18岁就奉献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以后被派到非洲4年，然后回到中国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再到土耳其去宣教，啊，那么在土耳其他们又过了大概7、8年，快10年了可能要，啊，小夫妻两个，非常可爱的，非常可爱。那么你像他17、18岁出去的时候大学也没有上过，现在30多岁了开始要上大学，然后再筹这个教会，筹这个上大学的这个经费。他们离开中国的教会的话有那么长时间，而且人家会问你宣教那么长时间你带了几个人信主啊，我一说啊没有啊，连教会都没有啊，也没有职堂啊，对吧？一说哦，我们教会15个人，哇，15个人你在那边15年了，一年一个。所以那种宣教士在那边的情况的话，真的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欢喜，他们愿意摆上这么年轻啊，35岁要开始去上大学。你想想看多，这个人生是叫我们来看的话是多奇怪的。可是他们有呼召，因为他们要把人带到耶和华殿里去。这个欢喜够大，这个欢喜可以让他们改变他们的人生，可以舍弃很多我们觉得不可能舍弃的东西，他们就要做这个事情。好，我们在上行，我们自己在上行，啊，我们为自己上行欢喜，我们一同在上行，我们为一同上行欢喜，我们要带人上行到耶和华的殿里去，为这个来欢喜。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哎呀，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当初到地上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经受怎样的苦难，可是你为了那摆在你面前的那种喜乐你是愿意摆上的，啊，主，我们这群跟随你的人我们也来效法你，你把这么好的敬拜的环境来赐给我们，把这个这样服侍你的喜乐赐给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可以明白在苦难中的那种欢喜，那种付上代价之后的那种欢喜，盼望我们是在各方面都效法我主耶稣基督的，像我们的前辈效法你一样的，我们是愿意付上代价的。主，我们不仅是奉上一点金钱，我们更是奉上我们全人，因为你用你的生命赎买了我们生命，我们就全然属于你。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我们改变我们生活的重心，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所要追求的东西，啊，单单的来追求你，我们也单单的来寻求这个讨你的喜悦，我们也是 跟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一起，我们同走天路，在这个当中有不同有矛盾，我们都为此欢喜，因为主你要借着各样的事情来造就我们，愿意我们来明白神你的美意，顺服神你的带领，神你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来顺甘心乐意的来接受，因为主你必带领我们到你的殿中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的， Amen。